好，路加福音，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第四讲，大概一共13讲，这期读一下就结束了。我们其中第一讲是给大家做简荐，其实没有听简荐的朋友回去可以自己听，简荐往往是一本书信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给大家会介绍好多背景啊、历史啊。那么好，我们今天讲第四讲，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路加福音很简单，因为叫路加的医生写的，是一个人写的，写给一个人看的，所以你就看到读者只有一个人，他是个外邦人，读者也是个外邦人，所以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很适合于我们这些外邦人读，因为里面没有太多的神学词汇，没有太多的犹太背景，比较容易读。大概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要放在一起来读，因为路加福音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起源的，那么使徒行传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从犹太地传播到罗马帝国的，所以这两本书应该一起来读。我们前面给大家回顾过耶稣的出生，我们知道路加对耶稣出生的故事记载的是最详细的，所有福音书里面记载最详细的。但经常会有人有个问题，说我就没办法相信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儿，我就想不通。有的人甚至更想不通，说我是学医学的，我更想不通。我说你要知道，记录这个故事的作者就是一位医生，是当时应该是很有素质的一位医生，所以一位医生以最详细的资料介绍给你童女怀孕生子，你没有理由不相信，知道吗？所以呢，这种问题有时候他问，但是他并没有好好去读，他一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见证就是一位医生写的。好，我们给大家讲过耶稣受试探的这个故事，大家知道试探呢三个试探吗？都探什么？听谁的？信谁？该办谁？所以试探不是说让耶稣有没有能力去变吃的，去拜他或者做什么东西，是说你听谁的话，你敬拜的对象是谁，你信的对象是谁。这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临的这三个试探，耶稣都是一一的胜过三难，这三样东西胜过了，你就是合格的基督徒，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都给大家进入第四讲，我们来开始给大家介绍耶稣的侍奉。这个大概会有一个系列慢慢给大家讲，因为耶稣的侍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其实我一直原来想计划给大家开一门课叫耶稣的比喻，因为比喻被解读起来那个问题比较多，误解的也比较多，但是比喻呢又穿插在每本书里面，所以我们会在耶稣侍奉当中的一些比喻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神迹奇事方面呢，稍微多停一点给大家做一点解释。好，我们今天开始介绍耶稣的侍奉。耶稣生在哪？伯利恒，对吧？他家乡在哪？拿撒勒。所以耶稣开始的侍奉的地方从哪开始呢？先回家嘛，对吧？所以圣经啊，你看路加也开始从他的家乡开始记载他的事，但实际上耶稣开始侍奉的第一个地方并不在他的家乡，但是路加选择呢从他的家乡开始记载，因为他是写给一个外邦人看，知道吗？那么在外邦人看来，犹太人的习惯呢，先去会堂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所以路加选择了这样一个程序，先从他的家乡开始记。这么注意读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注意下面的句，在安息日，你会发现好多事情都发生在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安息日就是犹太人的主日，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主日崇拜，一说主日崇拜，大家都首先想到是礼拜天，那么是不是别的日子不可以呢？不见得，但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呢，就是礼拜六，是他们必须去会堂的时间，也是他们敬拜的时间，所以好多事情发生在安息日。那么按照常规呢，他就进了会堂，站起来读一段圣经。犹太聚会里面有个习惯，除了那些文士也好，或者是当时的这种法利赛人也好，去教导圣经以外呢，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有恩赐的人呢去读一段圣经，是他们敬拜里面的一种方式。那么那一天进去呢，耶稣来读这段圣经，他们交给他一本书是什么？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就是我们今天圣经里的以赛亚书。 那么以赛亚书里面这一段是这么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狭野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神悦纳人的喜悦。于是呢，读完了，耶稣就把这本书交给执事，执事就把书卷放起来。那时候的书卷呢，都是动物的羊皮啊，或者是什么牛皮啊，这种书卷，所以它是卷起来的。所以读完以后呢，再卷起来放回去。这时候读完了这段圣经呢，我估计他们读了上千遍，因为犹太人聚会的时候经常会读以赛亚书。一般情况下读完就读完了，但是这读完以后，你会发现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的耳中了。”会众当时听完之后怎么样？哇，鼓掌，对不对？所有的贵胄都大喜，为啥呢？这是祝福的话。他们说上面讲的这些话，报福音、传喜讯，什么喜年啊、被掳的、瞎眼的，就他们所求的东西都能实现。他说今天就实现在你们当中了，就好像我们今天牧师祝福一样，愿神的这个祝福今天就临到你们每一家，对吧？中秋节嘛，让大家中秋节愉快。谁说祝福的话，所以底下人听着都高兴，这是好事，对吧？但不一定所有的好事后面大家都高兴，我们一会儿再讲不高兴的事。这个地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有几个概念。这段圣经引自以赛亚书的第61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喜年。这个喜年这个概念呢，在圣经中也叫恩年，这是旧约圣经的对它的定义。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每七年是一个安息年，那么七个七年呢，就是一个喜年，也就是第五十年。七七四十九年，这个七个循环结束，第五十年就是一个喜年。那么喜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奴隶呢，可以赎身自由了；如果以借债呢，免债了；如果银行贷款就不要再还了；如果你租别人的产业呢，你要把产业还给人家，你不能再用了。所以这种年好不好啊？这种年好得很，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耶稣说，报告的喜年今天就临到你们耳中了。底下的人高兴不？高兴死了，对吧？所以底下人非常高兴。好，讲完这个话一高兴以后呢，耶稣讲了另一句话，他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个话是谁说的呢？是底下的会众心里这么想的，耶稣把它读出来了。那意思是什么？底下的人想着，耶稣啊，你讲的那么好，你在外面歇过一些神迹奇事啊，那么有名，那回到他家乡里面呢，是不是做点啥呢？就这意思。这个也是很顺理成章的，对吧？你在外面很有名气，回家了，他家乡的人都喜欢你做点什么。那耶稣给他们做点什么呢？行个神迹，做点奇事呢，还是给他们讲点什么呢？以后耶稣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先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几乎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我把否定词放在最后，几乎是没有这事儿。为什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看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人拒绝他，所以他跑到哪去了？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一个寡妇家里去，西顿那个地方一个寡妇家里去。他说以色列人那么寡妇，那么多寡妇，他没去，跑西顿去了。西顿是外邦人。他说以利沙的时候呢，外邦人的一个元帅，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得了这个大麻风病。他说这个人得救了，却不是以色列人。这时候会众怎么样？这什么老乡啊，这叫，对吧？就会产生这种概念，所有的会众都大怒，要把耶稣杀了，赶出去。那么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以利亚那时候发生什么事了呢？以利亚当时呢执政的时候呢，是以色列王亚哈做王。我们知道亚哈这个王呢做了几件坏事，而且是以色列历史上特别坏的。第一件事，他娶了个太太，叫谁啊？耶西别。 圣经上最恶毒的一个女人就是耶西别，就是她太太。第二件事呢，她把整个以前王打掉的神像全部重新建起来。第三件坏事，她重建耶利哥城。今天早上传道讲道的时候还提到耶利哥，是吧？耶利哥约书亚带领进去的时候，当时上帝给他一条诫命，不准重建耶利哥。如果重建的话会发生什么？立根基的时候死长子，安盟的时候要死次子，对吧？这位王就是重建耶利哥的，哎，结果长子和次子都死了。所以他做了三件恶事，就是这个王当政的时候。所以有好多外邦先知，最后以利亚不是开了一个这个先知大会，把所有外邦的先知都杀了，一共好几百人，就指的这件事。这一杀以后呢，耶西别追杀他，怎么办呢？跑啊！跑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你跑到西洞，有一个寡妇会接待你。西洞就是今天的地中海东岸，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南边那个地方，是一个外邦城市。你想想，当时的人知道这个故事，当时的人一听说什么，你给我们讲这个？”这不是我们要的，不高兴了。他讲的第二个故事是以利沙，以利沙是谁呀？以利亚的徒弟，是吧？以利亚过去以后，以利沙就接续了，接了他的职位嘛，对吧？那么以利沙的时候，有叙利王的元帅听说以利沙很有名，来看他，说你能不能把我的这个大麻风病治好？结果呢，这个以利沙告诉他说，你到约旦河去洗，好像让他洗七次吧，那洗七次就好了。你是奶妈，你会去洗吗？会吗？
会。
你好有信心啊，如果你会的话。我告诉你，实际的奶妈呢，她去是因为她有信心。你不知道奶妈住在哪？奶妈是叙利亚国的元帅，他住在地中海边上。地中海里的水要比约旦河里面的水干净多了，这是事实。有人去过约旦河吗？约旦河的水最不干净。最不干净。如果你是乃曼的话，你不会去的。我叙利亚在地中海边上，我家随便哪个地方的水都能把你淹死，我为啥要跑到你这去洗啊？他不会去的。但是这位将军呢，去了，所以他就洁净了。所以圣经上把这个故事用来讲，所有这两个故事里面，耶稣引用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亲戚老乡不听，所以呢，神的救赎临到外邦，外邦人听了，以前的历史就是这样。你要坐在底下，你还高兴吗？还鼓掌吗？肯定不鼓掌，所以所有人都要去杀他，这就是杀他的原因，因为他给他讲的东西，他们不喜欢听，只喜欢祝福的话，不喜欢责备的话，所以底下的人大怒，很不高兴。就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耶稣就去哪呢？去了加百农。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放一张地图，告诉大家这几个地方在哪。他到加百农去教训人。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耶稣的家乡的人不认他。紧接着下来，路加记载的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加百农以外，而认识他的人呢，不是人，是什么？是鬼。你能想到作者的用途吗？真正该认识他的人是谁啊？最亲最近的以色列人和他的家乡人，而恰恰认识他的是谁呢？魔鬼。所以第一个故事，他到加百农以后呢，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就大喊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他讲对了吗？他讲的完全正确。耶稣给他说：“从这个人上出来吧。”他就出来了，然后告诉他说：“不要讲给任何人听。”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个交代？上帝不接受魔鬼的见证。虽然魔鬼见证很清楚，他认出那是谁，耶稣从来没有说这个见证是有利的。想法给当时的家乡的人看到，说我们家乡的人从视野上讲还不如魔鬼。 我想我们今天也是，魔鬼懂好多东西比我们懂得多，相信吗？对啊，所以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还是有教导意义的。但是魔鬼的见证不能成为神的见证，神不会采纳这样一个见证，这是第一个。那么紧挨着呢，就到了西蒙家去。西蒙是谁啊？彼得，对吧？到西蒙家去，这个地方说西蒙的岳母得了热病。你看这大夫写东西就知道是热病，热病是个医学术语，在那时候就是凡是发烧的、体温升高的病都叫热病。那个年代的医学不会像我们今天分的那么详细，对吧？这个内科、外科、产科什么能不那么详细？所有发体温升高的病都叫热病，不管是传染病也好，是感染也好，他没别的办法，他没办法分那么细，对吧？他也没显微镜，也看不见东西，所以都叫热病，也可能感冒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呢，说耶稣让他好了，马上就起来侍奉。这个旁观一落一说，日落的时候呢，有一个病人，不论害什么病的都来了，其中呢就遇到一个鬼，说有鬼从好些人身上被赶出来了，都喊着说什么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所有关于魔鬼的事，耶稣都斥责他们，不允许他做见证。这就是作证的用意，从家乡被赶出来，反倒让魔鬼给认出来，而且讲的是句句真的。说天亮了，耶稣就出来到旷野去，去找一个众人都跟着他去了，去干嘛呀？治病啊，对吧？因为他能治病啊，能赶鬼啊，所以好多人就跟着他一起去了。然后耶稣呢，就到各会堂去传道，没在他的家乡去，在各个地方去转。那么这个地方呢，讲完以后呢，下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它叫格尼萨勒湖。注意这地方，所有路加福音都把加利利海叫湖，不叫加利利海，别的地方都叫加利利海，只有路加知道那不是个海，是个湖，并不大。众人就拥挤，然后他就上了一个船，在船上教训大家。我们有多少人去过湖边？都去过吧？湖边讲话容易不容易听见？对，你没去过就不知道，去过你就知道，湖边讲话是很不容易被听见的，因为水虽然湖很平静，但是那个水声还是蛮大的，所以是实际上是很不容易听到的。但是耶稣呢，把船挪到边上，他站到船上对底下的人讲。那么正讲的时候呢，这个船是谁的呢？西蒙彼得的船。对西蒙就说：“你把船开到水深子处下网打鱼。”这时候西蒙说：“夫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为什么要下网呢？如果是你，你会下吗？你也下？嗯，读完新约的都要下网，而且往右边下，不会下左边，下左边走错。你没读过新约，你还会下吗？我相信你不会下，为啥呢？西蒙彼得是渔夫，渔夫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打鱼，鱼在哪，什么季节打。耶稣不是渔夫，对吧？你是搞 IT 的，我不是搞 IT 的，我过来告诉你说，你这不对，这改改，你会笑话吗？你说外行话，对吧？你连俗语都不懂。彼得当时的概念就是，你不知道打鱼是什么，我在这儿整夜打鱼下网，我什么都没捞着，你现在让我下鱼下网啊？那么为什么彼得下了呢？因为前一天在他们家里发生过一件事儿，他的岳母得病了，彼得看到过这件事发生在彼得的家里边。我们读圣经稍微切后联络一点啊，不要忘掉。所以彼得下网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见过耶稣在他家里面行的这件事情，他脑子里有个根基。这个人虽然不懂行，不懂打鱼，但是他能做的事呢，比我做的要高超。所以他说的下我就下，下去以后呢，打了满满的一网鱼。这个我想听到的时候你们听的太多了，对吧？这时候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还好我把这个例子反过来，如果你是彼得，你下网了，鱼打上来了，你会说这个话吗？ 你一般不会说这句话，你怎么会说？谢谢，谢谢夫子，要不要再下一网？对吧？是吧？夫子说算了吧，一网就够了。但是这个地方彼得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因为彼得脑子里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他问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因为彼得是个犹太人，犹太人知道，如果你是个罪人，你见到神的话是要死的，是要死的。所以彼得现在已经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位人很可能就是上帝，所以呢，我要在他的面前呢有死的可能，所以他说你赶快离我远点，我是个罪人。耶稣看出这个心态没有？耶稣看出来了。如果你是耶稣的话，别害怕，你会这么说吗？你不会这么说。在耶稣给彼得的第一句话是不要怕，他说没事，虽然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神，但不会让你去死，你不要怕。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现在你明白这一段对话后面的这个背景含义吗？其实他们讲的东西内心深处都有一些变化在里面。于是呢，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就走了。好多人都不讲这一段背景，就光说彼得多有信心，就直接把网和船就扔了，就跟着他就走了。其实彼得仍是有他心里面有准备的，他从他的岳母身上那一段故事，从这一网鱼，他脑子里基本上有个概念，这个人是谁，他基本上有个概念。虽然他不能100%的确定，但他脑子里有这个概念，而且产生了惧怕。所以耶稣说你给我来吧，他就走了。他知道走错不了，跟着这个人走错不了，但他也不一定说跟着这个人一定会打上来那么多鱼，他也不一定，但他知道跟着这个人走错不了。好，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做一点点解释。加利利湖或者叫加利利海，实际上它的原来的名字呢不叫加利利湖，它叫基尼列湖，这是这个湖的真实名字。但是因为它是加利利这个地区最大的湖，所以好多人就把它叫加利利海。那么旁边有两个大城市，一个叫哥尼萨勒，一个叫提比里亚。你如果今天去这个加利利地区的话，提比里亚是那个地方唯一你可以居住的地方，其他的大城市都消失了。如果你读福音书，你就知道为什么消失了。对，耶稣讲过四个咒诅，对吧？加百农啊，你有祸了。还有一个呢，哥塞大，你有祸了。还有一个，谁呀？回去查去。凡是咒诅过的，今天都没了。当时的四大城市里面，只有一个提比里亚。今天如果你要在那儿旅游的话，那一个提比里亚国际饭店是你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没有住的地方。你不相信，去了之后你就相信，然后回来再读圣经。所以耶稣的话，祸这个字不要轻易使用。我们中国人口不择言，有时候骂孩子有祸了，这种话千万不要出口。在圣经里面，祸这个字是非常可怕的字，不要随便讲这些字。好，我们大家给大家看一张地图，这些地方都在哪呢？你能看到加利利，它叫 Sea of Galilee， 是吧？这是人们的通俗的习惯。还有一个地方，这就在这儿，叫格尼拉萨勒，格尼萨勒就这个地方。所以因为这个地方呢，这地方的人把它就叫格尼萨勒湖。那么跑底下呢，这有一个叫提比里亚，所以好多人就把这个地方叫提比里亚湖。但这个地方的真实名字应该叫基尼列湖，就是这个 Lake of Kinneret。 所以你要看地图，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大概的历史渊源。如果你在圣经中读到所有这些名字的话，都指的就是那个湖。其实那个湖有多大呢？想一想有多大，21公里南北，13公里东西，总面积不超过166平方公里，多大点地方？我们中国人说巴掌大的地方，很小，但是那是整个那个地区唯一可以产鱼的地方。因为再往下水就开始直接浓缩到死海，根本没有生物里面， 所以北边的加利利湖里面是可以产鱼的地方，唯一可以打鱼的地方。所以你在圣经中读到凡是打鱼和有关的，对，一定在加利利湖里面，绝对不会在死海里面。死海里面没鱼可打，是吧？你知道这点背景，你看到这几个城市，格拉秀、博塞大、加百农这三大城市，全部是被耶稣咒诅过的。你今天如果去旅游去，这三城市全都没有了，地方都不存在，只有这个地方提比里亚是今天这个加利利湖边上最繁荣的一个城市。就耶稣时代的四大城市，今天只剩一个，大概有一点概念啊，回去读的时候你就也好明白一点。好，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这个湖边上这一段的侍奉。说有一回耶稣到了一个城市，有一个人长满了大麻风来看他，就俯伏在地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吗？他的大麻风立刻就净了。这是一个神迹，对吧？这个神迹发生以后呢，如果你要是那个被洁净的人，你想做什么？如果你要是当时能够行神迹的人，你想做什么？耶稣给这个人的交代说，不要出去乱讲话，别告诉别人什么，你去干什么呢？把你的身体给祭司看，然后呢献上礼物。我们中国人不会这么做，因为犹太人会。犹太人如果一个人不洁净的话，谁有权说你洁净了？祭司。所以你必须到祭司那儿去说，你看看我干净了。祭司说这个人干净了，然后你为这个干净献上一份礼物呢，你就可以进入圣殿，你就干净了。所以耶稣给他一套什么办法？按照摩西律法这么去做，出去不要多讲话，讲话没用。谁讲话最有用呢？祭司给你认定你这件事洁净了最有用，所以这事就做了。然后呢他再从圣殿出来的时候呢，还用讲话吗？不用再讲话，对不对？所有人看见他从圣殿出来，他已经洁净了，就不要再讲话了。所以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耶稣让人去做见证就这么简单，你不用拿个高压喇叭到处说你看我洁净了啊！所以不洁净的时候也该喊着说我不洁净，对吧？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这种记载。好，下面就开始进入耶稣的另一些神迹里面，我们要稍微给大家说一点点。说有一个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进到耶稣的面前来，这个故事大家听了很多，因为当时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所以他们就把房顶拆了，把这个人掉下去，然后这个人就接近了，对吧？这故事大家听了很多，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这一段对话。耶稣借他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这是牧师经常会讲的，这个人信心真大，敢从屋顶上下去，这是一个啊。但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不在这儿，重点这个整个这个神迹的重点也不在那地方，我注意往下读你会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开始说了，说这个人说狂妄的话，除了神谁能赦罪呢？他讲这个话对着不对的，他说没有人可以赦罪，为什么这个人想要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议论，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走吧，哪一样容易呢？现在我问大家，哪一样容易？你们都中计了。我问的问题是哪一样容易？
不容易。
一样容易，说你起来走吧，说你的罪赦了，不就一句话吗？有什么难的？一样样的容易，没有任何的差别。从说话来说，所以你再看清这个问题。耶稣说：“你们心里这么想，我这么说和那么说，哪一样容易呢？都一样。所以我这么问，你们都开始考虑哪个容易不容易？其实没那么问题，都一样的。对耶稣来说，没有任何差别，只是说站起来走吧，你的罪赦了。”字数都可以一样，对吧？用中文来说。然后你看下面的，但要叫人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呢耶稣选择了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 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他为什么要绕这个圈子要干什么呢？他要让所有在场的人知道说，他是有权柄说你的罪赦了。不是说说你的罪赦了和你站起来走有多大有多难，一点难度都没有，一模一样。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讲这个话都有权柄。有权柄的人讲话背这声音很高，对吧？以前的皇帝推出去推出去，头就没了，呵呵，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他根本不用讲什么话，手摆摆推出去推出去就咋了？这叫权柄，对吧？不在乎你说话声音高低，这是耶稣让当时的人都要知道的。那么底下听见的人知道了没有？耶稣给他吩咐说，你不但起来走，把褥子拿上回去。那褥子那么重要吗？这地方要拿走，打扫卫生啊。褥子有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不对？如果你进来的时候一拐一拐能够拄个拐杖，出去的时候拐杖扛着出去了，别人看见是什么感觉？圣经上说这地方发生了非常的事，就这意思。所有的人一看见这个就知道说这地方发生了非常的事。圣经记东西很简单，形容东西也很简单，这个事的确是不寻常的。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看圣经作者人要反映出的特征是基督耶稣的权柄，而不是我们经常追求的能力。要把这两样东西分开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在乎我们有多少能力，但从来不追求我们有多少权柄，是这样吗？我们实际上是有权柄的，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有权柄的。你读一下初期教会，使徒一旦发怒了不得的事儿，要死人的。今天的教会已经不怎么使用这种权柄，但我们有权柄，但我们平常不太注意，就是我们经常追求能力，看我能治病不，看我能把这个事情搞好不，看我能把那个事情搞好不，都在追求能力而不去追求这个权柄。但耶稣实际上在让所有的人都看到说耶稣有这个权柄，这个是重要的。好，这事结束了，底下人看到了权柄也在了，说耶稣就出去看见一个税吏。税吏是犹太人很反感的一种人，因为他们就相当于我们中国抗日战争时的汉奸，为日本人收税的那种，就他为罗马人向犹太人征税，一般是多收，要么就是不公正。这时候遇上一个税吏，名叫利未，耶稣就说给我来吧，这个人就跟着走了。圣经没有详细记载太多说这个人背后的故事，但我相信这个人看到过很多，我相信他看到了很多，所以耶稣一呼召呢，他就跑了，跟着去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光走了也不行，他说我现在跟从你了，我要为你做一件事情，请你到我家吃饭。以后耶稣就去了。那么去了吃饭的人有些谁呢？有税吏，还有其他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认为是不洁净的罪人。那么这个事件又引起问题了，这不文士和法利赛人一看到这件事情就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件事情违背了摩西律法，摩西律法规定犹太人洁净的人是不能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的，这样你就变得不洁净了，对吧？耶稣给他回答是说，无病的人不用找医生，有病的人才得找医生。这个话讲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有病的人？什么叫无病的人？耶稣这个地方讲的话不是说有病和无病，是我自己认为我有病的人才叫病人。我们今天有好多病人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啊，你拿他有招吗？没招。只有自己认为自己是病人的时候，他才去会找大夫。如果他不认为他有病呢，你给他找什么他也没用。所以耶稣跟这讲话就是说，法利赛人文士，你们认为你们没病，所以呢你不需要救赎。但是这些税吏和罪人呢，认为他们是有病的， 所以呢，大夫会治他。这是这个话的最后的这个含义。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这句话的引申到今天就是说，你要自己知道有罪的话，你就会悔改。如果你自己认为自己没罪的话，你还会悔改吗？我改啥呢？没啥可改的了，对吧？我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犯罪，那了不得，我还改啥呢？你不会再改了。这就是你像今天这些人讲话，就是说耶稣给他们教导，就是你要保持你的洁净，但你要知道你需要一个医生，有自知，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所以他把利未招去了，利未悔改了。下面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禁食。禁食我相信今天人都在问，我们还要禁食吗？我们要禁多久才算好呢？我们有好多问题，怎么解答这些问题呢？要读耶稣的这些教导。这地方有人问了，说约翰的门徒禁食，法利赛人的门徒也禁食。他说耶稣，你的门徒，好家伙，又吃又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耶稣给他的回答，注意答案就在回答里面。耶稣回答说，新郎和陪伴子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子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这是给的第一个答案。要不要进食啊？要，看什么时候呢？如果主人在呢，那主客一起吃就好了，没必要再进。如果主人不在呢，客人要等等，就这意思吧。这是当时的风俗习惯，我想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风俗习惯，对吧？主人不在的时候，客人要等等，所以要那一会儿也得等等，让主人回来。这是给的第一个答案。然后下面耶稣讲了几件事情呢，是我们今天可能误解比较多的。第一个，他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这样新衣服撕破了，而且那块新的呢也会旧的呢也挂不住。第二个，他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到旧皮袋里面，否则的话新酒会把旧皮袋弄坏，酒就漏了。很显然这两个比喻是和刚才那个禁食是直接相关的。如果你解释这两个比喻和刚才的禁食脱离开，那我已经偏离了作者的原来的含义了。这个你读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这两句话是耶稣在一块讲一个什么问题，要不要禁食。那好，禁食要不要解答答案就好了，为啥讲这两个比喻呢？什么叫新旧啊？第一个比喻所有的人都知道，当时说你用一块新布补在一个旧衣服上面，补得住吗？那新布把旧的拉破了，对吧？然后你把新的还割了一块，这就是做耶稣讲的，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就这意思啊。然后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说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装不了多久袋子就会坏掉，应该装在新皮袋里。那么这两个比喻和刚才那个禁食有没有关系？要不要禁啊？所以你要知道禁食为什么要禁食。犹太历史上的禁食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敬虔，表示对救世主的盼望，所以他们去禁食，这是他们的目的。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个新的救世主来了，你们还要拿着一个旧的摩西律法在这告诉我说要不要禁食。你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 conflict， 就叫怎么说，有点很矛盾的心情。其实你如果认识今天站到你面前的是一个新的话，你就知道主与你在一起的时候，陪伴的人还要进食吗？不用了。那么如果耶稣他讲说，如果我复活以后升天了呢，你不需要进食。所以答案给了没有？给了。当时的人很简单都明白了。所以这两个比喻是和这直接相关的，和进食这件事直接相关，他在讲一个新旧对比。如果离开这个你去解释这两个比喻，都和作者的原意会有差别，所以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这些。这就是在一个叙事过程中讲下来的，所以你看到新旧的差别。 没有人喝了橙的又想喝新的，哪个酒好？对啊，你有了基督，你还要别的吗？
这个和上
半
身联系，
新的，好的。都是一个意思。橙的是不是橙的是好酒，不是你那个新酒啊，是不好喝的。我们这里面酿酒的今天没在，酿酒的在的就是新酿酒出来的酒，他们会用一个词叫 sharp， 对吧？那个 sharp 就是很刺口，那个味道需要放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很好吃，很好喝，就受不了。所以这个地方说，新的好的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不要再惦记那个旧的和不好的，这是他的教导，明白是吗？不是说醒酒比好酒好，醒酒没有成酒好，是成酒好，不是醒酒好。所以醒酒他用的这个概念是这样一个意思。还有有 conflict 的吗？
我理解你这个，他应该是说，你看他总是说成的好，就是你喝惯成的，你就总说成的哈，你就不会想喝新的。就是也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也是follow 那个摩西律法，follow 的，他觉得那个好，所以他耶稣来的新的那些，他们就不觉得新的好。
不认为他会接受他。
对。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定要把这两个东西要和禁食要结合起来，离开禁食这些个比喻，就脱离原来的意思。我想给大家强调的地方在这儿，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明白。好，时间关系，我们需要往下看安息日。安息日也是大家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究竟要不要守安息日？这个地方有人提问了，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走过一块麦地的时候，有人就用手搓了一块麦穗吃了，有人就说你们犯了安息日的诫命。因为安息日的规定是人不可以在安息日动手，你搓麦的这件事儿违反安息日了。然后下面耶稣给的答案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今天如果说我们一起去走到一块儿，我们酿葡萄酒的，走到葡萄园去，如果光我们去，丈夫去，你去摘的吃葡萄合理吗？合理不合理？不合理。如果这样搁着一起，就是说你们可以随便吃啊，这时候你再吃有问题没有？没问题。这就是耶稣的目的。他说安息日是的主是耶稣，那么现在耶稣在这儿呢，你还守啥呢？你要守这个说好还是不好呢？这是耶稣给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主人在的时候，主人的许可就是许可，你不要再问说那些条款那些诫命，因为主人在这儿。他下面给了第二个答案，说又有一个寺内进了会堂的，里面有一个手枯干的人，这些人就看耶稣治还是不治。你治呢就违反了安息日，不治呢这个病人病不得好啊。所以耶稣就给他另外一个答案，耶稣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耶稣把答案给了没有？就说你守安息日守不守，看看主人在不在，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看看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是行善还是行恶？你是救命还是害命？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这两样东西搞混了，你守安息日有什么用吗？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把你的手伸出来吧。结果一伸呢，好了，耶稣做了没有？做了。因为这是救命的事，这是行善的事。然后他们就开始商量了，嘿，这人还了得，这让我们哑口无言，他把事做了，所以他们就要杀他。这件事做完了，耶稣觉得机会也差不多了，该听的人也不少了，看到的神迹也不少了，比喻的教导也不少了，他就开始招他的十二个门徒。这个地方记载是这样，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天亮了就开始招门徒，招了十二个门徒，有西蒙彼得，有安德烈，雅各，约翰，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雅各，奉利党的西蒙，雅各犹大和加略人犹大。 十二个，这个地方你听的讲道也太多了，主要集中在彻夜祷告这四个字上。说耶稣招这十二个门徒，那费了劲了，费老心了，上山彻夜祷告。其实圣经里面并没说耶稣上山祷告是祷告什么，一个字都没提，都是大家猜的，说一定是为招门徒祷告，我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能耶稣祷告经常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一定是一定就为这十二个门徒祷告了一晚上，但圣经没这么记载，所以不要去特别的追求它。当然你祷告肯定是没错的，如果你想彻夜祷告的话更好，呵呵，你第二天上班有精神就好，所以没有啥大的问题。
我觉得他这个整夜祷告是有原因的，他整夜祷告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才会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上面。
没错，
这个十二个门徒的拣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
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家回去读圣经呢，可以这么理解，没什么错误。但是圣经并没有说他祷告什么，为什么事情祷告，只是他彻夜祷告而已。所以这方面你会看到神学著作也好，讲到的内容也好，有大量的书籍在非常刻意的讲这几个字彻夜祷告。我说这个大家不一定那么刻意，但是这十二个门徒呢，的确对耶稣一生以及福音传播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真的。这十二个人的名字呢各有特色，西门听从的意思，彼得是一块石头的意思，安德烈是男子汉，雅各我们都知道是吧，抓住因为抓着哥哥脚后跟出来的嘛，所以不是那个雅各，但是雅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约翰神的恩赐，腓力爱马者，我估计腓力非常骑马，巴多罗买是战争之子，我估计这个孩子生的时候像我们中国文革生的这孩子一样那种名字啊，是吧？马太就是神的恩赐，多马是双生的双胞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双胞胎。犹大我们都知道啊，什么意思啊？赞美的意思，诗歌就是犹大的意思，对吧？赞美或者敬拜的意思。所以这十二个门徒的确很重要，各有各的特征。好，这一套课里面我们就想跟大家讲一句话，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尊重我们的权柄，耶稣彰显的就是他的权柄，不要整天像我们这基督徒一天要追求这个能力那个能力，那个不是你追求最重要的，应该尊重我们拥有的权柄。我们基督徒有权柄，有身份，有权柄，非常非常重要。好的，五十分钟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你可以提问。